我们一起来准备心，低头默祷，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开始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同来起立，赞美神，唱诗344首。我们一起来颂赞神，唱诗。344首。主是磐石，容我畅过；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在我乃领我的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处，如沙漠地有阴凉处。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处，暴风雨中的避难处。无论日夜我都交托，暴风雨中的避难处。不怕仇敌不会在乎，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惊涛骇浪去走起我，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我用无力遮盖温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处，暴风雨中的避难处。层层磐石容我藏躲，暴风雨中的避难处。时刻扶住永远安住，暴风雨中的避难处。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相聚，能够在线上一起来聚会。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也引导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彼此得到造就，一同跪下来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
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大家晚上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能够一起来，在圣经中彼此的学习分享。今天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在诗篇91篇的内容。诗篇91篇的内容，每逢 有人开始读诗篇91篇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就是当有人读完诗篇91篇之后，就会疑惑满满，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乍看好像是有道理，同时却又没有办法淹没心里面不断涌出的怀疑，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这种的反应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信主的人当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当我们四海观望的时候，的确是有不少我们本会的信徒遇见过天灾人祸，还有不少爱主的信徒忠心与神的仆人也有曾经染上疾病甚至患上绝症的。无论是信徒也好，长职也好，甚至传道也都曾经面对过。就说现在的瘟疫吧，这个新冠肺炎大袭侵袭，遍布几乎全球各地，夺走了20几万的人命，是多么的令人忧心种种的瘟疫。而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信徒呢，是不是就是诗篇91篇经文里所论述的，所应许我们的，所承诺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完好无事呢？不是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实的层面，的的确确的真的有好些信徒在我们当中是已经被确诊就医的，那这又是怎么能够跟这个经文所念的相合呢？第二种反应，当有人读完这篇诗篇91篇的内容之后，有的人是心里充满信心的，毫无疑问的，甚至还会无所畏惧。看看现在的瘟疫世袭，许多令人以及国家闻风丧胆，但是呢，要是遇到了这些信心充满的人，他们就会去藐视这个瘟疫，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已经给我们应许，让我们能够相安无事，已经给予我们保证，可以让我们绝对毫发无损。就像在美国，有好几处的外教会牧师和信徒一起同心，无视政府的居家条令，秉着对这个经文的信心，对神的相信，信心满满的继续前往到教堂里去，一同快乐，一同欢唱，一起敬拜神。那些去购物中心逛街的，那些选择去玩乐的人，那些只是注重肉体，在意满足自己情欲的人，瘟疫是极大的可能会找上他们，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但是对于这些去敬拜神的人，这些大大小小去礼拜的人来说，他们反而就认为这个瘟疫是一定不会找上他们来的，要是真的来了，也只能到门口而已，到了门口也会被他们所相信的神的手阻挡下来，所以他们宁可不留在家，都勇敢前往到教会。家里都还有危机，但是教会就肯定不会有了。如此爆表的信心，真的是从这个经文里面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戚朋友，让我们现在一同再次的把这个内容再读一遍，看看是否是真的会产生出这第一种反应，或者是这第二种反应。我们来看诗篇91篇。诗篇91篇， 诗篇的第91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6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向神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和毁灭人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百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踏狮子和毒蛇，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这首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你我他这个三角关系。在第二节我们看到我，然后在这个第三节我们看到他，在第四节有他也有你，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只有你而已，以下等等之类。从头到尾这个代名词你都是不变指着同一个人，那就是读诗的人。那会是谁呢？有名字记载吗？当然没有，但是我知道是谁。这个人呢，一定就是你。在这整首91篇里，一直都在提起的那位就是你，而我和他却有不同。从第一节到13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我和他指的就是诗人和神，是诗人在论及神的时候所用的我和他。我就是诗人本人，而他就是在描述神。直到14节开始，一直到16节，在这第二段落里面，我和他就改变了，那就是神以第一人称的我跟他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个他可以是指着诗人，神跟诗人的关系，或者是你，神跟你的关系。这是怎么说呢？只要是符合神拯救的条件，那么这个他就可以是指着我们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了诗人本身。简单的来说，从第一节到13节，这第一大段是诗人的见证，14到16节这一个小段只是由神来做见证，而见证的对象呢，从始至终就只有是你。那么这个你到底知不知道他们两者，也就是诗人和神，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事呢？首先让我们从诗人开始来看看，诗人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诗人从第一节到13节里要告诉你他所认识的神 是值得你去相信的神，这个神是值得你去依靠，如同诗人依靠这个神一样。我们看第二节，这里说道，我要向神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依靠的。诗人这样的论述神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为什么诗人要依靠这位神呢？因为神是他的避难所，避难所就是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让他躲避危险的地方。因为神是他的山寨，是个坚固强硬而且又是稳固不倒的堡垒。请问要这么强硬的堡垒干什么呢？为何需要一个能够让自己躲避的地方呢？如果我们自己够强硬，我们自己够聪明知识，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的话，那么还需要神吗？还有必要去相信并且去依靠这个神吗？答案是不必的。今天还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傲慢不已，自认为可以人定胜天，掌握大局，甚至嚣张的张口这个出狂言，自以为跟神一样的可以决定天下的一切事，包括了别人的生死和未来，经济的好坏，国家的兴衰，只因为他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在这么大的权力里面，还能看到有神吗？在最富足的时候，还需要有神吗？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是不会遇到天灾人祸的呢？难道不会有让人心生惊恐害怕的事情吗？尤其是不相信神的人，所做的事与神的话背道而驰，难道就不怕会有报应和遭害吗？再大的权势，再好的财富，当一个人遇到一场火灾侵蚀，遇到龙卷风来袭，遇到大地震的破坏，人们也只能够袖手感叹望天，看着自己所努力的一切都被销毁。当人遇到坏人或者是恶人常常在暗中攻击和威胁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自然会坐立不安，废寝忘食。当一场瘟疫的疟疾，感染毒害的疾病，患上了无药可救的杂症，再厉害养生的人，再强壮的人，也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只能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最后无奈地被人抬进棺木里面。一场交通的意外，或是不小心甩了一跤，断了手或断了脚，现今科技再怎么样的发达，也没有办法为我们这个身体换上原装的新器官。请问这个你能做什么呢？你的财富能解决这些患难吗？你的聪明能救你脱离苦海吗？你的自信能够医治你的绝症吗？答案都是不能的。那是要你如果有神的话，如果你相信诗人所依靠的神的话，那么情况就一定会是不一样的。诗人在这里给我们知道，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他必毁灭人的瘟疫。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他的信实是你大小的盾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在神的翎毛，在神的翅膀底下， 有着神的眷顾。除此之外，在十一节，他也要命令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来保护我们，甚至他们要用手来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从这几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要给你看见，你如果跟他一样依靠这位神的话，你就会有这以上的保护和拯救。除了在肉体上的平安以外，当然也有在心灵的安息。当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施展他那坚固的翅膀，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的问题与灾害，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就犹如第五节到第六节所说的，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就是心灵享有平安，那是让人高枕无忧。因此诗人所相信的神的确是个值得你和我去依靠的神。那么怎么样才能依靠这位神呢？诗人说了，在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隐秘处是最佳藏身之处，可以避开许多的烦恼和问题。而全能者的荫下，其实那就是神的影子，能够被神的影子遮蔽，不但可以舒畅，而且非常的安全。那是因为神是至高者，在最高之处无人可及。那么神也是全能者，无所不能，能人所不能的。要得到神的保护和拯救，首先就一定要找到真神，然后要住在神的里面方可。我们常常口说要依靠神，依靠神，但是却都没有住在神的里面，那不就是言行不一吗？不住在神的里面的人，真的能够依靠神吗？很显然的，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相信这位真神，所以我们才不让自己住进神里面去。如果不在神的里面，那么又有何来的依靠呢？诗人给你见证了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而你却是无动于衷的，也不愿意的住进神的隐秘处和荫下，那你又岂能跟诗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依靠呢？这些保护与救赎的恩典怎么样能够临到你这个不幸的人身上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以神为居所。诗人所住的地方，既也是你所选择住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第九节说道，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这个居所就是神本身了。这不是在讲圣殿，也不是在讲圣山，也更加不是在讲会幕，而是在讲我们要住在神里面，神才是主角。什么是住在神里面呢？就像摩西跟岳父同住，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有着隶属的含义。如同神吩咐百姓要住在所占领的迦南地，记载在民数记33章，因为那地是他们的基业。也如同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跟耶稣同住，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这有着跟随的意义。综合来看，住在神里面的人就是归属神的百姓，以神为基业的祭司，愿意跟从神的儿女们。感谢主耶稣，我们已经受洗了， 已经归属耶稣基督，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儿女，而我们的基业就是神，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住在神里面的意思。诗人向你所做的见证，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刚才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总意就是你要依靠你所同住的神，他必定能拯救与保护你。那么从十四节开始，现在这整个镜头突然转向神，就仿佛是采访的麦克风转移朝向神的口，请你说一下您的奇妙作为是为何呢？这下全能的神，至高的神毫不隐瞒的这样的回答说，十四节，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神的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有七个拯救的动词，如我要搭救他，我要安置他在高处，我要应允他，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我要显明救恩给他。在十五节里，中文的我要与他同在，在这个原来的句子里面是没有动词，直译其实是我跟他，或是我和他，要表达在一起的含义。除了这句话以外，其他都是神拯救的动词，而且整整有七个，这说明了神完全的拯救，神的救赎是全面的，是无微不至的拯救，唯独神才有施行拯救的权柄。那么神完全的拯救是要临到在谁的身上呢？谁可以领受在神权柄之下的救赎呢？第一，神这样的说道，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专心爱这个词是要表达情人之间的恋慕，就像世间恋慕雅各的女儿迪娜，想要娶她为妻，记载在创世纪34章。这个词正也表达了神是如何的爱人。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请看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看第七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神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中是最少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是神先专爱我们，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让我们成为他的爱人。神的专爱甚至可以让自己甘心掏空自己，来到世间为我们成为仆人，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贫穷，为我们牺牲生命，代替我们受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这就是神如何的专心爱我们啊，我们一生也难报他的这个大爱。现在神说要搭救他，因为他专心爱神，之所以可以让神要出手搭救，因为他做到了爱神如同神爱他一样，恋慕神如同神恋慕他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爱，纯真，没有添加剂，一尘不染， 就像起初的爱一样，那样的单纯，那么的纯粹。爱神，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愿意天天亲近他，不是为了换取什么样的福利，去聚会也不是因为勉强，做圣工也不斤斤计较，完全都没有别的目的，也没有别的心机，就是很纯粹的，因为爱神。如此专心的爱，是否今天还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不是还有这种单纯的爱？这颗爱到今天是否还是不是一样的纯粹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第九章，请翻开《路加福音书》的第九章。《路加福音书》，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的61和62节。《路加福音书》第九章61和62节，61节，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有一个人要跟从耶稣，要跟从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耶稣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呢？既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惬意舒服的日子，既没有利润，也更加没有什么大大的回酬，甚至还要花费你的时间，消耗你的体力，甚至你的生命也要赔上去。那么跟来干什么呢？这样的投资知识会被人笑话，还会被人看清。但是这一个人至少还能够说得出来，不怕被人取笑，比任何一个人来得更好。因为今天有很多人甚至连说出来都不敢，但是非常遗憾的，他有一件事情要先去办理好，之后才能跟从主。他只不过是要去跟他的家人辞别，不是犯什么罪，也不是做什么可恶的事情，反而是一件极有人情味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呢？62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就是要说明，在专爱里面，没有任何世俗的事情缠身，不被其他的利益有所玷污。不要说占满，连一点的尘埃，也都算是污染了我们跟神之间的爱。今天，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还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跟从主的人，还以为自己真的还是在专爱我们的神，殊不知我们常常都是先爱世界，先爱金钱，先爱我们的家人，先爱自己，大大的超越过于去爱我们的神来。等我们都把眼前能够看到的人事物尽量的去爱，爱到满足以后，爱到有剩余的时间，爱到有剩余的精力，还有剩余的空间，就那一点点，那一丝丝像水滴般的爱，我们最后留给了那专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宝血的耶稣，这像话吗？然后呢，毫无廉耻的在患难的时候，又在病痛的时候，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要求神大大的拯救。小小对主的爱，而且只不过是个剩余下来的爱而已，神啊，你却一定要大大的拯救我啊！你专爱的世界能救你吗？你专爱的金钱能医治你吗？你的家人还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度过一切的难题吗？他们可以救你脱离 地狱的火刑吗？你只有专爱这些，却最后不向他们求救，反而去向那你爱的最少的神求救，这样说得过去吗？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这种人连求也不必了，因为神会去搭救他，因为他是那么的爱神，跟神有那样的亲密，神又怎么会把他给忘记了呢？再来，第二，诗篇91篇，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知道神的名，认识神的名，这有什么困难呢？就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神的名是什么，有什么难度呢？那么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知道这个词不是在知识上的知道，而是通过经验体会真正认识神，犹如夫妻般的亲密，深深的知道一样。我们来参考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我们看第十节，诗篇第九篇，我们来读第十节。神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只有知识上的知道，又怎么可能会去放心依靠神呢？知道却没有任何的体验，就不是真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一道菜是很好吃，但是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怎么可以说是真知道呢？除非我们亲身经历神，与神有深深的灵交，那么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神。这个跟听道与行道是一样的道理，记载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头。如果我们很厉害听道理，却一点都不行道，那么就是自欺欺人，也当然是在欺骗神。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行道在生活上，就是在生活上体验神。如果都不行出所听的道理来，又怎能体会神的公义呢？如果都不实践圣经的话，那么又怎么能够体会神的怜悯呢？怎么样感受到神的慈爱呢？怎么样去领悟神的圣洁等等之类的神性呢？一旦有了真正对神的认识，对神有深深的体会，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上的波折的时候，还能越侍奉越甘甜。虽然信主了也有逼迫困苦，但也从来不埋怨，反而还能在主里喜乐起来，常常感谢神。这就是真正知道神的人的表现。相反的，一个人常常对神起疑，面对不顺利的时候常常心生焦虑，过分担忧，惊恐害怕，等神的等答案等到不耐烦，怨天尤人，就好像那些没有神可以依靠的生活一样。其实不是没有神，而是没有真正认识神，所以才导致自己无法真正去依靠神。说真的，有些人真的是已经麻木了，全能的神三番四次的施展他大能的手，拯救再拯救，医治再医治，帮助了我们不少，还不断的继续在帮助。但是还有很多的信徒，当遇到难题的时候，还是会继续怀疑神的大能，还是会质疑神的权柄，不确定自己的祷告是否会蒙垂听，甚至会不满神给他们的一切的安排和答案。这样真的是真知道神吗？我们只是一味 要神知道我们，透彻的了解我们的需要，而我们对他的认识只求轻描淡写而已，也没有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追求认识他，但是我们已经就觉得非常足够了。真的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神吗？神说，他知道我的名，是真正的知道，不然神也不会把他安置在高处去了。第三，在十五节这里，诗篇九十一篇十五节这里说到，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求告有着呼求，有着哭泣喊叫的意思，是一个无助者向施恩者的大声求救声，而不是例行公事的念念有词，也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做作，这就是真正的祷告。在圣经中，祷告的道理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也是从小到大都有在祷告。那么祷告的功课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要是心不圣洁，没有信心的祷告，心如果不真诚，这样的祷告都不能蒙神垂听悦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来参考诗篇第五篇，请翻开诗篇的第五篇，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的第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神啊，求你侧耳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神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并要警醒。大卫在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谨慎，因为他知道这是天上的神在垂听他的祷告，他知道他祷告的对象是万王之王，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必定会留心垂听他的呼求的声音，所以他不敢乱来。他在祷告的时候把他所要讲的意义摆列在神的面前，并且非常的谨慎，这就是因为他心中敬畏神，他心中有神，看重神，尊荣神，这么用心的祷告，用情这么深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应允。不是每个人只要一开口求就有这样的福气蒙应允，但是神说了，他的求告我就应允，可见这是多么深入而且与神非常亲近的祷告。第四，我们看回来诗篇九十一篇，诗篇的九十一篇在十五节这里说到，他在极难中我与他同在，这到底是祸还是福气呢？这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这句话是在神的七个拯救动词以外的恩典与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就是同在的福气。什么时候同在呢？在极难的时候与你同在，这句话是在全篇幅里面最不对称的一句话。明明这整篇幅是给人多么大的希望和保障，是那么的正面，是那么的积极，却突然穿插了一句消极的一句话。全篇的信息都在谈论各种灾祸都不临到你，却因为这一句话的出现似乎打翻前面所有的肯定，这是到底什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可以被省略而不读的呢？当然不行，因为这是神亲口的见证，有谁胆大可以略过不看这句话呢？那么是不是解读上的问题呢？神要讲的其实不是什么大急难，而是一些 芝麻的小事，伤风咳嗽的问题而已。不是，其实这个急难跟前面诗人所讲的灾祸都包括在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岂不是在欺骗我们吗？一下说必不临到你，一下又说你会遇到急难，这不是令人糊涂了吗？首先，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开宗明义的道出，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个大段，都是诗人在给你见证神的大能。神是全能者，神是无所不能的，这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信神的人，住在神里面的人，依靠神的人该有的信心。没有这个信心，能称得上依靠神吗？没有如此的信心，算得是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吗？这就是诗人要告诉你，他的即便如此的信心啦。即便如此和急或不然的信心，也就是上次小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今天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必定能够保护我们，并且神也会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从第三节到十三节里的这些患难、这些瘟疫、这些灾害等等。这是正确的。如果有任何的灾害，如果有瘟疫或是患难可以让神束手无策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相信这位神吗？诗人还有必要唱这首诗歌给你听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相信他的全能，依靠他的人必然得到他的保障和拯救，这是绝对要有的信心。从诗人的信心由衷发起，然后写下他信心的告白，见证给你知道这个神是值得你去依靠的，如同他依靠这位神一样。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还传什么福音呢？我们是怎么去告诉别人关于这个神的呢？我们的神不一定可以去医治的，他说不定不能使你脱离瘟疫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救你进入天国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跟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说，那么我们对神是有多如此的怀疑，我们还谈什么专心爱神呢？都没有真正认识神，能够对他有真爱吗？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否可及，又怎么会全心全意的去依靠他，去求告他的尊名呢？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诗人的即便如此的信心，并不是肤浅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像我们可以用两句话含糊带过，是啊是啊，我们的神是可以的，是可以拯救的，我觉得是可以去拯救的啦。如果是这样的出自我们的话，这么心虚，恐怕好像让别人看到听到我们其实心里面并不是那么的相信，甚至还有许多对神怀疑的地方。当我们对神没有信心，自然而然读了诗人的见证，一定会百思不得其解，同时还生出许多的疑虑来。所以这个信心的根基一定要先建立稳固，不然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的急难呢？没有错，你没有听错，当信心坚定稳固了，就能面对种种的急难。不是信心坚固了就可以毕业了，不必去面对风浪了，这是错误的信仰。诗人从头到尾也不曾如此的见证。诗人有没有告诉你，当他相信神的全能 和住在神的隐秘处的时候，他就不会遇到有任何的急难吗？那么是不是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专心爱我，因为你知道我的名，你也求告我，所以急难必不临到你呢？都没有，既不是诗人所讲的，也不是神所讲的，他们两者都没有这样的讲过。那么我们怎么样会去有这样的认为，认为只要住在神的避难所里面，那就一定不会遭受瘟疫灾害和患难呢？如果真的是不会遇到急难的话，那么每一天我们家庭祭坛所分享诗篇的内容，不都是在骗人吗？几乎每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查考不同的诗人所做的诗，无论是大卫的也好，摩西的也好，亚萨或以斯拉人等的诗人，都几乎是在向神求助的啊，都是身处在水深火热的患难中，还有的不停在等着神说，还要到几时呢？还要到几时呢？不是伤风咳嗽啊，是真的很痛苦的患难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摩西也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还有许多忠心爱主的人，属神的人，住在神避难所之人，同样都遭遇到苦害、灾难，并且有死亡的威胁等等之类的急难。然而，这不是因为神是无能的，帮不了他们解脱苦难，而是要给我们学习诗人们是怎么样在急难中仍然持守着坚定不移，即便如此和急火不燃的信心，即便遇到急难，全能的神必定会拯救我们。现在不救不代表以后不救，以后不救不代表死后不得救，神一定会拯救。我们来看下几个例子，请看诗篇的第三篇。诗篇的第三篇，诗篇第三篇，我们先看第三节。诗篇第三篇第三节，但你神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令我抬起头来的。有四围的盾牌照料眷顾保护，那又有什么问题存在呢？如果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诗人其实在呼求神，诗人其实是在跟神申诉，神啊，我的敌人何其增多，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四围的这个盾牌又怎么样？诗人却表达出敌人是这么的多，而且都起来攻击他。还有许多诗篇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慢慢自己去查考。即便诗人自己面对最艰难的处境，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的那份坚固的信心实在令人佩服。明明自己在受苦当中，却相信神已经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明明神还没有出手相救，却已经预先看见了神一定会保佑，神一定会去救赎。这就是诗人们要表达的信心，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神不也自己说了吗？专心爱他，他要搭救，知道神的名，他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若求告他的必蒙应允。如果属神的人都没有急难，住在神避难所里面的都没有灾害，那么神又何必要去搭救他们呢？神又何必告诉我们他的七个拯救的动作是什么呢？为何要救？从哪里来救？没有急难还救什么救？不是吗？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不一定是要救我们脱离急难啊。我们看回来91篇第15节，诗篇91篇15节，这里 诗人这样的告诉我们，91篇第15节，他在极难中，我与他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离不弃的一直在极难中陪伴着我们度过，这难道不是恩典？这难道不是福气吗？我们的神陪伴着我们一起共度患难啊！我们是何德何能，神竟然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去面对一切的极难。谁说神的荣耀一定要他施展大能的手解救我们脱离困境之后才能够被彰显出来的呢？其实他更大的荣耀就是容许我们去经历这些极难，然后能够长大成为更属灵的人，信心更加坚固，爱心更加的积极，最后能够成为基督的勇士，勇敢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即便是死也是为主的荣耀而死。这个荣耀难道不比神免去我们一切的灾害和瘟疫来得更大的荣耀吗？要是神真的免去我们一切的急难，我们就长不大，又不能吃苦，也不敢去面对风浪。启示录中的末后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能站立得住吗？如果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也从此失去了永生的盼望。这下神的荣耀要放到哪里去了呢？如果神一直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日夜不停地拖着我们的脚，从受洗一直拖到末日去，然后拖到进入天国里面去，神啊，这样不是更好吗？一路顺风，百事顺利，无风无浪，进入天国，阿们，结束了。请问这真的是我们真信仰吗？真神是这个唯独一位，但是假信徒呢，世上还是真的不少，希望我们不在其中。这是典型的懒惰，而且又不想付出努力的虚假信仰，只要求神的专爱，但却不必专爱神，只要求神的了解，但却一点都不想认识神，只要求神完完全全的拯救，却不对主有完完全全的忠心和信靠。这样要怎么样看见神将来要明显明的救恩呢？我们现在是得救的，但是将来呢？那就要看看我们有多相信神，有多依靠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爱神，有多么的认识神，以及有多么的跟神亲密。从第14节到16节，我们看到神会一定拯救我们，但是在极难中的时候，他必定会与我们同在。诗人和神的见证，两者我们都已经听见过了。诗篇91篇读完之后，我们有的反应不应该是第一个，也就是疑惑满满，怀疑神会不会这个或者是那个，更加也不应该是第二种反应，信心爆表，笃定自己是刀枪不入的，其实是没有真知识。诗人要告诉你，只要你住在神的避难所，并且依靠神，必定有神的保障和拯救临到你。而神要告诉你，他之所以会拯救你，乃是因为你对他的专爱，你对他的认识和求告。即便是神容许极难临到给你，为了训练你，熬炼你成精晶，他也不会撇下你不离，因为神是你极难中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唱诗161首，请大家唱诗161首。 主宰之道引你之处，其主全能者的影响，我所相信依靠的神是必能说是我三载，他必救我脱离网络，有的脱离疑问的根根，他的翅膀必遮盖我，他的真实是我。在他不令我生，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要一同来祷告，继续为我们的信仰啊，为我们的灵魂的保守来祷告，求神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一同跪下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之主，哈利路亚！
耶稣，愿主使恩福祝我，祝福门徒。阿门。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平安。